各位听众大家好，欢迎收听明慧修炼园地。现在正在播出的是第404期明慧修炼园地。
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利用各种方式就读公检法人员，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参与营救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的工作已经8年了，有辛酸也有收获。看到明慧网上报道的全国各地迫害事件的频繁发生，以及接触到的一些地区营救工作还很滞缓，心里沉甸甸的。下面我把自己经历的利用各种方式及时制止邪恶迫害、营救同修、救度公检法人员的经历及教训写出来，旨在与同修共同促进与提高。一、利用各种方式揭露邪恶。一、及时收集信息发往明慧网。迫害事件发生后，我们及时找同修配合，调查清楚主要迫害事实，包括几月几日，谁被哪个派出所或国保等绑架，主要涉案人员，有哪些违法违纪行为，案件所处的阶段等。有同修及时去派出所把所有派出所人员的照片及姓名、职务和电话拍照下来，这些信息通常在派出所的看板上，经整理后发到明慧。二、打电话。2016年3月，在明慧网上看到某地有20多大法弟子因素将被绑架，又有2名同修要被非法开庭，我就给某地政法委书记打电话，我说：“你好，书记，你别再迫害大法弟子了，我帮你分析一下当前的形势。你看，周永康他们家满门抄斩，他3弟被中央巡视组带走撞墙死了。”他儿子周斌被抓，他妻子贾小叶被抓，他的秘书周本顺被抓，表面原因是贪腐，实际是迫害法轮功遭报应了。你再看一下他被判无期的日子，2015年6月11日，迫害法轮功的610成立日子是1999年6月10日，这就等于成立610第二天的16周年后他就被判无期，难道是巧合吗？我告诉你，这叫报应。跟随周永康的政法匪帮和四川帮上100人被抓。我再帮你分析一下610的头子李东升吧，他是2013年12月21日被抓，这说明迫害法轮功已经走到了穷途末路。我再帮你分析一下薄熙来，他用10亿的资金在辽宁建监狱，他怎么进监狱了？判无期了，还是那2个字，叫报应，迫害神佛弟子的报应，迫害大法徒的报应。你快点把那2个要被非法开庭的大法弟子放了吧。他说那得讲法律程序。我说讲啥程序？大法弟子是杀人了还是放火了？把修真善忍的好人送进监狱，你可别步薄熙来等人的后尘呀。现在迫害法轮功的这些急先锋们都成了阶下囚了，你们还在执行这些在监狱里人的命令，你们还看不清形势，站错队伍，你们还看不明白君子不立危墙之下，你们把眼睛擦亮点，就像下棋一样把步看远点。他忙说谢谢你的提醒，谢谢你的提醒。三、12389专线平台。这里特别提提12389专线平台，这个平台是公安部为警察在执法过程中的违法违纪行为设的专线举报平台。一位同修的代理律师到看守所会见同修时，看守所刁难说因为没有预约不让见，律师马上给12389专线平台打电话反映情况，几分钟后看守所所长就给律师回了电话，顺利安排会见。受这件事情的启发，我们多次运用这个平台举报警察的违法行为，效果很明显。例一，当地有2位同修被绑架，分别被非法关押到看守所和拘留所，我们给同修存了衣服和钱， 同修回来后，我们问他们是否收到这些东西，同修说没有收到。于是我们首先向看守所所长详细反映了该情况，希望他能查明此事，并将处理结果张贴在公告栏上。我又及时给12389专线平台打电话，也进行了反映，问对方管不管，他说我马上记录下来。几天后，我们又去看守所存衣物，工作人员的态度明显变好。据后来被非法关押的同修出来后反映，东西都收到了，再没有出现过被克扣的情况。四，面对面直接讲真相。一次同修被绑架后，我去国保大队和国保大队长直接对话。警察兄弟，学法轮功的都是好人，监狱是关坏人的，关杀人放火的，不能把好人关进监狱，你说对不？共产党的政策是卸磨杀驴，你看文革过后，那些迫害好人有人命案的公检法人员，有800多人被拉到云南秘密枪决。这段历史距今并不遥远，希望您可别步他们的后尘呀。历史就是一面镜子，你可别被中共当枪使呀。其实衙门口好修行，有句话说得好，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怨之家必有余殃。老人都讲富不过三代，那为啥北宋的范仲淹他家能兴盛800年？其实用四个字就可以总结，那就是积德行善。还有三字经中有句话，窦燕山有一方，叫五子名俱扬。为啥窦燕山的五个儿子都当大官，五子登科？其实还是用那四个字概括，那还是积德行善。这时那个头说，我是吃共产党这碗饭的，没办法，执行上面的命令呀。我说，其实你是可以有选择的，你可以把枪口抬高一厘米，对待法轮功问题上，可以在你职权范围内能帮就帮，能放就放。如果你能像我说的那样做，那你也是在给自己和子孙积德呀。我又说，我建议你在网上看两部电影，纽伦堡大审判和窃听风暴。纽伦堡大审判讲述的是希特勒杀害犹太人，审判那些执行他命令的军官，发生在1945年11月，审判前希特勒和追随他的几个高级头目自杀的自杀，失踪的失踪，只剩下21人接受审判，其中12人被判处绞刑，其他人被判10年至无期徒刑。后续审判起诉的是当时为纳粹德国提供战争资源的人，如工业家、军事人员，还有集中营医生、看守和一些不太著名的战犯等，超过5000人被控有罪，800余人被判死刑，很多护士被送上了绞刑架。窃听风暴讲述的是1984年的东德，一警察在剧作家的家中安了窃听器后，没有把窃听到的内容报告给他的上司，而是保护和帮助作家，他因此被调离工作岗位，到地下室去胡信封。4年后，柏林墙倒了，他的故事被搬上了荧屏，他成了英雄。这部电影获得了7项大奖。其实还是那句话，衙门口好修行，今天你善待保护大法弟子，未来你也可以成为英雄。其实你还可以有一种选择，在对待法轮功这个问题，你可以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他听完我说的这些话后，不住地点头。有时我还讲耶稣与法官的故事，柏林墙士兵守卫案，刘伯温的烧饼歌，圣经启示录等，每讲完一个故事都做出评价，从这些故事中我们会得出结论，那就是种善因得善果，满天试验，众神聚焦，你做的每一件事不是给别人做，是在给你自己和你的子孙做，神佛会按照你的言行给你安排你未来的人生。善待大法弟子，那就是善待你自己，通常效果不错。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五，网络举报和短信。一次，一派出所所长绑架老年法轮功学员，我们把这个案例举报到中纪委和监察厅。举报成功后，网络自动弹出举报查询码，然后编写短信告诉他们已经被举报，并把查询码用短信的方式发给他本人及其单位和公检法人员。之后我打电话直接问他是否收到了信息，他惊慌失措地说，收到了收到了。 当问到那位老年法轮功学员是不是他抓的时，对方表现出很害怕，一再否认不是他抓的。当提到案卷中有他的名字时，他几乎哀求的语气说，是谁谁抓的，不是我，不是我，对他的震慑力很大。六，粘贴不干胶。最早我们制作的不干胶的内容是立即释放某某大法弟子，但对于非常不理性的恶人，我们根据网络举报后的查询码编辑不干胶，如某某区国宝某某的违法犯罪事实已经被举报到中纪委，线索查询码为。不干胶上面列明检举事项和被检举人信息，同时放上他本人的照片、工作单位、家庭住址及电话信息，从实际效果上看，有效地节制了邪恶。七，控告。根据掌握的公检法人员的违法犯罪事实，我们就进行匿名或实名控告，送到检察院、法院、纪检、人大、政法委、政协等相关部门。遇到有推诿的现象，我们就邮寄，目的是为了让对方了解事实真相，站在正义一边，给自己的未来选择出路。八，利用追查国际震慑邪恶。除了利用上面的方式外，我们也利用追查国际在国际范围内更广泛的揭露。追查通告附件中明确写着，外国政府官员在过去的两年中从事参与严重违反宗教自由的行为，他们以及他们的家属和子女不得进入美国。由于切身利益的牵制，对恶人恶行也有很大的收敛。在2017年8月中旬的一天，和我合作反迫害的 A 同修给我打来电话说，快帮忙，某街派出所所长带人进屋绑架了。我忙问，进谁家屋了？同修叫啥名字？A 说叫小红。事情经过是这样的，当时警察诱骗小红开了门，一下子撞进来四五个警察。这时小红很机智，对警察说，我先给单位打个电话，告诉单位我今天不去上班。于是打电话给了 A 的女儿，告诉她这个情况。 A 接到女儿的电话后又快速告诉了我。当时我正在家中，快速打开电脑查到该派出所的电话，因前一段时间该派出所绑架过同修，当时该派出所的电话已经收集来了。我正准备打电话时， A 打来电话说派出所的所长姓高，我说叫高某某。我打开电脑看到他的名字，同修 A 说对。我迅速给所长的电话打了过去，我说高所长你好，你是某街派出所的高所长吧？听说你现在正在抓小红，你还是别干这坏事了，你知道吗？追查国际正在收集你和派出所的违法犯罪证据，几分钟之内全世界都知道。这时高所长挂了电话，于是我又把电话打过去，高所长不接电话，我不停地拨打过去，因为我知道警察的电话不能轻易关机，反复的拨打给他造成心理压力。接下来我和另一同修快速地在电脑上编写了一条短信，某市某区某街的高所长带人非法抓捕塑江民众小红，停止迫害，立即释放。追查国际正在收集你和派出所的犯罪证据，几分钟之内全世界都知道。当时我快速地给该派出所的所有警察发了过去，几分钟后我的手机上就收到了一条骂我的短信，这我就放心了，我知道他们派出所的人都收到了这条短信。于是我又打电话叫来了能给公检法打电话的其他两位同修，他们又及时的把电话打给该派出所的所长等人，告诉他们停止迫害。而 A 那边的情况是，他快速来到小红家，发现小红家的门是开着的，以为警察走了就进去了。进屋后警察问你是谁， A 说我是楼上的邻居，看门开着就进来了。你们是？警察说我们在执行公务，你叫啥名？A 没理他们，说你们执行公务吧，我走了。到楼下就去了银行，银行有警察的照片和人名，于是就找到了派出所所长的头像和姓名，及时通知了我。过了两个多小时， A 来我家诉说事情经过，第一句就说高所长带着警察撤了，走时对小红说今天不带你走，明天你自己去一趟派出所。由于同修配合及时，小红安全了。我们通常在了解了迫害信息后，编写追查案由简介及涉案主要责任单位和责任人，发到明慧网报道的同时，也发至追查国际进行报道追查。之后追查国际发表的追捕报告邮寄给相关人员和部门，同时电话追踪。九，结合多种方式。在运作中，我们还在当地百姓中为被迫害同修征签按手印，递交到迫害单位或相关部门，起到了正面的效果。 有时对迫害大法弟子严重的恶人，编写材料重点揭露，利用恶人榜信息也能起到震慑作用。实际上有时很难单纯采用某一种方式，几乎都是兼容并济。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教训及过程中应该注意的问题。一老年同修用8年时间自费修了几条共计3000米的乡村公路，在他被绑架后，为了营救他，需要拍摄百姓站出来发声，证明他是好人的镜头。但同修有压力，没有人牵头，而且一架上摄像机，老百姓就退缩。就是在这种情况下，我和一同修仍没有放弃。在敲了7-8家门后，一位大姨勇敢地配合了，后来又有几位乡亲说出了心声，起到了正面作用。但是还有一个案例，一位70岁的同修被绑架，由于他家7位大法弟子都曾被迫害，在当地的口碑很好。当我们也采用了上面的方式，采访当地民众出来发声，当时顺利拍摄发到了明慧网，有时也发到大纪元和新唐人。但非常让人痛悔的是，站出来发声的3位民众和4位法轮功学员都被当地国宝绑架。这个教训让我们深刻反思，几乎同样的案例为什么效果大相径庭。总结起来，由于对当地的情况我们不了解，忽视了在法上和同修充分沟通，也没有考虑当地的整体配合情况、同修状态，实际上整个过程都要注意。一、注重整体配合。严重迫害的地区，一般情况下整体配合相对较差，参与营救的同修就少。可是营救不是单枪匹马就能做到位的，需要大家在法上真正的认识上来。营救同修是师父利用这个契机给我们当地大法弟子放下私心为他的过程，是整体放下间隔开创当地正法环境的过程，是将济救济，出自2003年元宵节讲法，救度众生的过程。每个环节都需要人手，都需要用心形成合力，从而展现法的威力。在我们当地，从最初的难到现在基本形成了有效配合机制。到现在3年了，我所在的区一位给法轮功学员判过刑的法官说，我不干了，别再给我贴不干胶了，别再上恶人榜了，我不再管法轮功的案件了。后来他真的去做其他刑事案了。当地最恶的那个国宝大队曾经把他亲戚都送进了监狱。在长期贴不干胶和上恶人榜、打电话等真相信息的强大威慑下，他不再抓法轮功学员了。二、摆正基点及心态。往往在做的过程中，不知不觉的就陷入单纯的为了营救磨难中的同修出来而做，这样不仅遇到阻碍，尤其加上我们心被对方带动的时候，效果更差。当我们真的把修炼贯穿始终，无私为他，没有仇恨对立惩治的恶念，邪恶就没有空子可钻，也才能把旧势力摆在死亡位置上的公检法众生救度。三、不执着任何方式。有时利用某种方式效果好，容易执着，这已经脱离了法。破除旧势力的迫害，就根据当地的实际情况，切实的为众生考虑，结合同修的状态，如意运用任何方式。救人的是法，大家的心念如何在法上，这才是根本。四、各个环节要用心。无论邮寄真相资料还是其他方面，一定要落到实处，切忌敷衍了事，及时纠正存在的不足，让我们正的能量充实到各个环节中，真正起到救人的作用。结语，师父告诉我们，我听说有些地方啊，已经出来练功了，有的学员讲真相到派出所讲，到公安局讲，到政府楼里讲，甚至于做得很好。有些地区邪恶真的是不敢再那么严重的迫害大法弟子，这个形势在变，邪恶也越来越少。不管怎么样，就包括那些迫害者，有的也都等着你们救度呢。出自2016年纽约法会讲法。停止迫害就能更好地救度众生，公检法人员不再参与迫害，就会有好的未来。如果我们不去救他们，他们真的就没有机会了。旧势力的安排就没想让他们活，所以我们的责任重大。我们如何充分利用各种资源，包括我今天写的这篇交流稿，也只是起个抛砖引玉的作用。愿我们在前行中互相圆融补充，共同擎起一片天，救度那些期盼我们的众生。实际上真正成功的背后，是伟大师父的给予。 以上为现有层次的理解，如有不妥，请同修帮助指正，谢谢。
请听明慧网2018年1月6号发表的交流文章，题目是《善用法律解体迫害》，作者辽宁大法弟子。2017年12月下旬的一天，同修甲约好另两个同修乙和丙，开车一同到省内一监狱去会见乙和丙在那被迫害的家属同修，过程中引出一段善用法律解体迫害、注释正法的修炼故事。一大早，同修们驱车按照合计好的安排到达监狱，同修乙和丙就去办手续准备会见，可是同修被办手续的狱警给拒绝了。同修乙问不让会见的原因，狱警没有告诉具体的原因，只是发问式的回答，你接到他们监区电话通知来会见了吗？同修乙回答说，今天不就是规定的会见日吗？怎么这回还要你们的电话通知我来呢？狱警说，你接到电话通知没？没接到就回去吧，有新规定，练法轮功的就是等什么时候通知了你再来。作为被非法关押同修的家属，乙和丙两人与狱警理论了大约40多分钟，没有结果，无奈地回来了。往出走的路上，同修乙扫兴地和大家说明了狱方不让会见情况，大家听后都有点郁闷。在车上，同去的同修甲给大家讲了一个当年被非法关押时所遇到的事情。一监狱内普通罪犯在押人员因打架被关禁闭，其母亲会见时被拒，这位母亲如何利用法律维权争取来了当日的会见权，并获得了50元的误工补偿的故事。同修乙听了正念出来了，常人都能做到这样，那大法弟子差啥呀？正好能借着这个故事讲真相，那咱们马上去到省城监狱管理局控告这个监狱去。同修的正念出来了，于是同修们开车直接到了几十公里外的省监狱管理局。到达后，同修们找到了相关部门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听取了同修说明的来由和要求后，拿出一份他们管辖范围内的32个监狱列表给同修看，并解释说，你说的这个监狱不在我们管辖范围内，这个监狱是归这个监狱所在市的司法局管辖，我们不能超出职责跨级管理，不然的话马上就可以帮你协调解决你反映的问题。于是同修们道别准备走，负责接待的工作人员接着说，你们来了也别让你们白跑，这个办公楼的旁边有个2层楼，是省司法厅的信访，是那个市司法局的上级管理单位，你们到那儿去看看怎么解决。同修们出来直接到了司法厅的信访处，接待工作人员挺热情，接待了同修们。同修甲又向接待人员阐明上访的缘由后接着说，监狱方不管用什么理由剥夺里面的人的被会见权，可是我们是合法公民，是直系亲属，狱方有什么理由和权利剥夺作为公民的探视权？狱方是在违反法律规定，是在犯法。工作人员说，好好，我马上打电话给那个市司法局了解一下情况。工作人员当着同修的面拨通了那个市司法局的电话，对方市司法局工作人员说，具体情况不是太了解，得先向狱方了解一下情况。放下电话，接待人员说，这样吧，你们别在这等了，直接到监狱所在市的司法局去，让他们给你们直接解决。如果到那没给你们解决，要给出理由，口头说的不行，要让他们给你们出一份书面拒绝你探视的原因，然后你们回来交给我，我再按程序办他们。同修善念救人的心一出，效果就是不一样。这时已经快近中午了，同修们向这位工作人员要了那个市的司法局工作的电话与地址后，马上又驱车赶回几十公里外的那个市的司法局。到达后正好赶上下午上班，同修们同样向那个市司法局接待人员阐明了自己作为亲属法律赋予的探视权被侵害的情况， 并要求接待人员马上给解决。接待人答应马上给监狱打电话了解情况。监狱相关狱警接电话后回答说，问一下情况，然后打回电话过来。同修们等了大约20分钟，狱警回复电话铃响了，接待人马上接起电话。同修甲要求接待人按免提，于是同修们清楚地听到了狱警打着官腔说，现在省里正在针对法轮功搞一个专项活动，所以不让家属会见，家属得等狱方通知什么时候可以来见才能来会见。同修们听到这儿，马上意识到这是在辽宁省的政法委维稳办610，也就是1999年6月10日江泽民成立的专门迫害法轮功的非法组织的指使下，会同省监狱管理局和各市司法局及省内各地监狱要迫害被非法关押的大法弟子。他们每年要搞一个所谓的专项行动来迫害大法弟子，必须正念解体迫害。同修甲马上对着电话说，我们不管你搞的这个专项活动那个专项活动，这和我们没有一毛钱关系，我们有正常的法律赋予的合法探视权利，你们这么随便的就侵害我的合法权益，我们绝不答应。同修甲威严的接着说，告诉你，这个电话我录音了，你不给解决，我到管你们的各级检察院、纪检委、人大信访办去控告你们。狱警没有底气地说，专项活动有要求，没有敢答应同修会见和继续通话的勇气，就挂断了电话。同修甲马上回身对市司法局接待人员说，我们从省司法厅来之前，司法厅接待我们的领导说，你们这如不给解决会见，你们得给出一份书面拒绝我探视的缘由，然后我再到司法厅让他们给解决。省司法厅的之前不是给你们通话了吗？你可以再向司法厅再确认一下。市司法局接待人员说，我不能随便给你出一个书面的东西，按照规定，如果要书面答复，得是你先给我出一个书面的诉求，然后我才可能给你回复一个书面答复。同修甲说，好，你给我纸和笔，我马上就写。同修丙很快将写好的诉求交给接待人。对方又说，我们要调查取证，按规定15个工作日内会给你们答复。同修甲说，看来你们的效率很慢，我们明天去检察院看看他们的工作效率应该比你们更快。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一来二去办完这些后，已经快到下班时间了，同修们午饭还没来得及吃就开始往家赶了。返家的车正开到半路，同修丙接到了一个电话，接通后电话里传来了在监狱里被非法关押同修的声音，说，我挺好的，你们不用到处控告了，不是否定迫害的正念。同修丙说，谁让你给我打的电话，你把电话给他接。电话那边传来了狱警的声音，你们别去告了，我们也没怎么样某某某，只在监狱里被非法关押同修，他现在挺好，也没打也没骂他，下个月会见日你来会见他吧。回来的路上，同修们又在法上交流了很多。同修乙和丙回家后，晚上快9点了，狱警又多次打来电话，说在监狱里被非法关押同修挺好的，没有人动他欺负他等等。同修丙这时想起来了，正念地说，我们今天请假耽误了一天工，东跑西跑的浪费了那么多时间和汽油钱，也没会见到家人，怎么办？狱警回答，现在给他办了一个电话卡，他可以经常给家里打电话通报他的情况。同修丙又说，明天不也是会见日吗？那我明天再去。狱警回答说，行行，明天你来吧。第二天，同修乙和丙正常去探视了家属同修。管会见的人不知道头一天的经过，还想阻挠。同修乙想起昨天大家在车上的交流。同修甲说， 在法院开庭去旁听时，或去监狱探视时，甚至被非法调查时，警察无理取闹，一般爱问你是不是修炼法轮功的或其他的问话。这时不管自己心里是不是有怕心，都不要顺着他们的思路回答任何问题。无论你心里不怕回答是，或者心里不稳拐弯抹角的回答等，都是首先给了对方一个有资格询问质问我们的权利。一个被救度的对象有什么权利来质问未来不同宇宙大穷的主？无论我们怎么样回答，都是承认了他们质问我们的资格。所以我们一定要记住，不管他们问什么，我们首先的第一句话要反问你是谁，第二句我们要说的话也是严厉的反问他们，你在这里是干什么的，什么职位。我们一般这样一问，对方的思维就会被打乱，一般他们就会回答我们。但我们这时一定要说出第三句，我们要说，请你等一下，我要找一下纸和笔，把你说的记下来。同修甲说，如果这几句话一说完，一般的情况下，对方都是马上转头就走了，过程中有很多验证的。想到这，同修乙就问那个狱警，你是谁？你是干什么的？还没等问第三句，那个狱警就说，你们赶快去吧，说完转头就走了。师父讲，如果真的能在困难面前念头很正，在邪恶迫害面前，在干扰面前，你讲出的一句正念坚定的话，就能把邪恶立即解体，就能使被邪恶利用的人掉头逃走，就使邪恶对你的迫害烟消云散，就使邪恶对你的干扰消失遁形。就这么正性的一念，谁能守住这正念，谁就能走到最后，谁就能成为大法所造就的伟大的神。见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以上过程完全证实了师父的这段讲法，这样接下来同修家属正常的进行了会见。到此这个故事讲完了，感慨与师父给的正念与将计就计的安排过程中，使大法弟子进一步得到锤炼和成熟，感慨与大法弟子助师正法的正念配合。文章只是简单的叙述了解体邪恶在黑窝里对大法弟子的迫害，没有述及过程中师父的点悟加持和保护，没有述及同修们过程中展现出的正法修炼中对人的观念的去除与心性的提高，只在提醒目前辽宁省政法委维稳办正在会同省内各个黑窝监狱，又在安排迫害大法弟子的所谓专项行动。希望同修们看到这篇交流文章，去找到被非法关押的同修的家属，配合家属尽快去非法关押地探视同修，一起解体对大法弟子的迫害。谢谢师父，谢谢大法弟子们的正念配合。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心里有法易过关。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7年12月30日。我今年75岁，1999年三月开始修炼法轮大法，我能走到今天靠的是师父与大法。2001年我进京证实法被抓回关拘留所半个月，当时一起被关押的还有毕同修，与我同校的老师，他背法背得可好了，我们一起背红银和论语，他为我纠正错字漏字的地方。从那时起，我觉得背法太好了，脑中时刻装着大法，用法指导修炼才能正念正行。后来他告诉我，他已经把转法轮背下来了。我惊奇地问，这么厚一本书，你居然能背下来，你怎么背的？用了多长时间？他说，我一小段一小段背，会背了再背下一段，不复习，用一个月时间把转法轮背一遍。我说，这样背我也行，你用一个月时间，我顶多用三个月时间。后来我真的用三个月时间把转法轮背了一遍。 我惊奇地发现，把转法轮背下来后，我整个人都变了。受这件事启发，我把四本红银和三本金经要旨也背下来，转法轮又背了五遍。为了背这些经文，我不管做什么，不管在哪里，脑中都在背法，脑中时刻充满大法，使自己融于法中。背法好处真多，我从下面几点与同修交流切磋。一、背法破除了邪恶的洗脑迫害。2001年，我进京证实法被抓回，关拘留所时被叫去听一个邪悟者的所谓报告，我根本没听，自己全神贯注背法，也不知为什么口渴得厉害，我把自己一排三杯开水和下一排三杯开水一口气全喝了，然后多次去卫生间。一场报告下来，去北京被警察殴打留下的伤痛全好了。一同修问我邪悟者报告中的问题，我回答，你别问我，我一个字也没听。在2001年，我是610为了转化精进的大法弟子，在某寺院办洗脑班。所谓专家做报告时，我坐在下面全神贯注背法，根本没听他在讲什么，所以那些歪理邪说对我一点影响也没有。后来我把这办法告诉其他同修，会背什么就背什么，结果以后再让听什么报告时，大家都在背法，表面显得没精神。610主任没办法，就让我们看录像，还是一样。他没办法，就把师父刚发表的新经文《正大穷》和《忍无可忍》拿给我们看，还说，现在应该没意见了吧？没意见，大家异口同声回答，出去可不能乱说，这是我自己决定的。师父在《精进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法能破一切执着，法能破一切邪恶，法能破除一切谎言，法能坚定正念。后来我悟到，观洗脑班对我们来讲是坏事，可是我们却能集体学法，听报告时背法，集体练功，早晨寺院做早功课钟声是我们起床练功钟声，集体切磋饭后时间，这不是好事吗？我这么一说，同修说，对呀，这期洗脑班没能转化一个同修，他们却累得够呛。他们原计划给我们办的这个洗脑班结束后，再把城关去北京的同修集中起来办第二期洗脑班，结果不办了。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二，脑中有法才能100%的信师信法。从法中我们知道，师父为修炼的人清理身体，使我们能够往高层次上修炼。那么身体出现像病的状态是什么？从法中我们知道，一定是让我们提高心性的，考验我们能不能100%信师信法。当身体出现不好状态时，不管医生说什么也好，仪器检查出什么也好，还是表面出现什么症状也好，你心中只有一念假象，那么你这一关就能轻易迈过去。有时一句话，一个念头，或者半天时间，病的状态就消失得无影无踪。一次我肋骨摔断一根，我没告诉任何人，半天我发现拇指大的法轮在身体里的病灶部位旋转，过一会儿就好了。一次类似心脏病的症状发作，昏倒在地，头摔破，缝了7针，送医院抢救，从中午到第二天上午8点人还未醒。医生检查后说，我有高血压、高血脂、脑震荡、心脏病，反正浑身是病。医生对我的小叔子说，你嫂子这次不成植物人也得瘫痪。8点后我醒了，发现自己躺在医院病床上，就说，我没病，我得回家。医生发现我醒了，过来说，你手抬一下，脚抬一下。我说，不用抬，你把这些东西。 只给我点滴挂的那些东西拿了，我起来跑给你看，我得出院。医生说，你现在不能出院，至少要等头上伤口的线拆了才行。其实我已经神清气爽了，只是在看守所关了9个月。昨天刚回家，家也没了，心想住几天就住几天吧。后来护士查房，嘴里老念叨，真奇怪。后来我才明白，昏迷时检查浑身是病，现在再检查一切都正常。还有一次，前额被一个疯子砍一刀，我也不当回事，给我一贴膏药我都没用，只用棉花胶布贴上。半天后用手按按，一点不痛，把胶布揭开一看，连伤口都找不着。三，大法破迷，救度众生。市里的第一次洗脑班解体后，他们不想办了，后来地区洗脑班却转化了不少学员，于是市里610又来劲了，在宾馆又办洗脑班。这次每个学员由单位派2人陪住，目的是不让学员练功，还利用协务者配合他们转化我们这些学员。那天刚好派来陪住的老师感冒了，他们对我说，我们的水杯你不能用，否则会把感冒传染给你。我笑了，你想把感冒传染给我，你没那本事，你们和我同房睡，我的能量倒是会把你的感冒治了。第二天他们的感冒真好了，结果他们成了我的保护伞，每天他们都等我练完功才打开房门。那个已转化的学员来找我，我告诉他，大法可是千万年亿万年不遇的高德大法，不是谁都能得的，你不珍惜这万古不遇的机缘，将来你会把肠子都悔青的。我从法理上与他谈了很多，他明白了，说，我这次收获很大，我错了，我要重新走回来。我为他的醒悟感到高兴。是呀，师父早就在弘银二精进正悟中告诉我们，学法不殆，便在其中，坚信不动，果证连成。师父在各地讲法五2004年美国西部法会讲法中说，不以职业社会阶层划线，不管你是干什么的我都度。对于上门骚扰的610人员、警察、社区人员，我平时找他们还找不着，既然来了，是向他们讲真相、救度他们的好机会。一次610主任来我家，我便从57年反右开始讲到今天的迫害法轮功，讲了近2小时。他走时承认我讲的大部分是事实，后来他对别人讲，共产党真坏。国保警察来调查我诉江的事，我告诉他们，我告江泽民了。不该告吗？他是汉奸、特务、卖国贼，特别是残酷迫害修真善忍的善良修炼者，我写的是不是事实？哪点是诬告？我让他们把法轮功是某教改为法轮功是佛家高德修炼大法，把四处诬告改为按事实讲话后才给他们签字。这次国宝来敲门，他们问，还练功吗？当然练，这么好的功法能不练吗？我已75岁了，练完功感觉就像20-30岁的，换成你，你练不练？什么时间练？有否间断？早上3点多开始练到6点，从没间断一天。问完他们就走了，后来他们再也不来了。层次有限，有不对的地方望同修批评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